感謝神，昨天下午有一個很好的感恩見證會，有幾位弟兄姊妹見證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神的醫治、神的預備。與堂有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支持、都參與，我們為此獻上感恩。在2013年，我上次跟大家提過，與堂講座的計劃包括有三個系列，攜手同心的系列，是根據教會今年的主題。第二個是完美人生的系列，根據路加福音。第三個系列，真正活過的系列，是從聖經人物裏面去思想我們怎樣不枉此生。今天我們開始看完美人生的系列。什麼叫完美的人呢？是不是奧林匹克運動會那些身材健碩、肌肉一流那些運動員，或者是選美比賽裏面脫穎而出、美貌與智慧並重的美女，就是完人呢？路加福音是著重耶穌基督是完美的人，怎樣能夠活出完美的人生，我們從耶穌的身上去學習。記得在香港長大的時候，在還未讀幼稚園，很小的時候，住在木屋區，那區附近一條坑渠，不是很深，但是各家各户的廚房、廁所污水從這條坑渠流過。童年時候記憶最深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有一天跟哥哥在這個坑渠邊玩，不小心兩個人跌下去，一齊在坑渠裡面，正好像人在江湖，全身浸在大染缸裡面，臭氣沖天。經過一番掙扎之後，能夠從大染缸裡面爬翻出來。這個是我人生第一次經歷到什麼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另外有個小孩子在學校附近一條比較乾淨的學校附近有一條乾淨的水渠，爸爸經常提醒這個小朋友說，阿仔啊，你記得放學之後呢，不准去這個水渠那裡游水。這個仔回答，爸爸知道，但是當日黃昏之後拎著一條濕淋淋的游泳褲回家，爹地馬上嚴厲的責備他，阿仔今天你去了哪裡呢？他回答說，去了水渠那裡游水咯。爸爸就質問他，我不是一早吩咐過你不可以再去那個水渠那裡游水嗎？這個仔回答，沒錯，你說過。爸爸就再質問說，那為什麼你明知故犯呢？這個小朋友就解釋說，阿爸，因為我帶著游泳褲去嘛，而且呢帶著游泳褲去的時候忍不住試探，就跳了下水咯。爸爸就問他，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忍受不到試探，為什麼你要帶著游泳褲去呢？這個仔很聰明的回答說，萬一我被引誘時候，有條游水褲就有備無患。不知道大家你會不會遇到類似的情況，好像這個小朋友一樣，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或者我們帶的不是游泳褲，其他的物品，萬一我們被試探的時候有備無患。成年人我們都會身處在江湖之中，不過就不是污水渠或者這個小朋友的水渠或者是游泳池，而是社會的大染缸、職場的大染缸、情慾、金錢、權力的試探，一不小心就跌落水了。在今天的經文，我們看見耶穌面對試探，其實跟我們所面對的試探很相似。或者我應該這樣說，耶穌面對那個試探比我們遇到的更厲害、更狡猾。我們先看一看這段經文，耶穌當時的情況，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二節說，耶穌被聖靈充滿，從約旦河回來，聖靈將他引到曠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 他就饿了。耶稣不是单单面对一天的试探，其实圣经讲到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而记载这三个的试探就在四十日结束的时候，最后的三招，最强的三个试探，是一个高潮，是一个决赛生死的战斗。当时耶稣身体的情况是怎样呢？饥饿，我们没有吃一餐，可能我们的肚子就会叫了，我们以为那个是饥饿，其实不是真正的饥饿。我们教会青少年饥紧三十小时不吃都平安无恙，耶稣是四十天每天没有吃三餐，你想象那个饥饿是多厉害。第二，耶稣身体的情况是相当孤单，没有人在他旁边，没有朋友，没有亲人，而且没有现代的科技，没有手机，没有 iPhone， 没有 iPad， 电话都没有，不可以跟外界 text 短信联络，非常孤单。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人跟你讲过一句话，有没有试过？没人举手。我们连一日二十四小时没有人聊天，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算耶稣四十天在旷野，一个很厉害的试炼。还有呢，耶稣非常疲倦。我不知道你如果不在自己屋企，不在自己张床睡，你睡不睡得着？有些人连酒店都睡不着，不是自己的床，龙床不及，大家明白了。耶稣在旷野四十昼夜睡在哪里呢？地下，最多咪好啲嘅话有少少嘅草地，唔好嘅话咧石头、泥土。四十昼夜冇食嘢，当然冇体力。但系耶稣嘅灵性喺四章第一节话，耶稣被圣灵充满，佢喺灵性嘅高峰，而且。第一节还提到圣灵将他引到旷野，他不是走入自己走进试探，乃是圣灵将他引到旷野，是圣灵主导、圣灵安排而入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四十日。耶稣在什么时候受魔鬼试探？圣经讲到话，第一节话，从约旦河回来，就是当他受洗之后马上受试探。在耶稣受洗礼之前的三十年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木匠，没什么人认识他。到耶稣公开受洗的时候，天开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仿佛像鸽子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藉着公开洗礼宣告他侍奉的开始。洗礼都是耶稣对世人一个认同和罪人认同，虽然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同样好像罪人进到水里一样。耶稣说，本来施洗约翰说你不需要洗礼，因为你没有罪。耶稣回答说，你暂且容许我，因为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或者诸般的礼。洗礼是一个圣礼，所以他与世人认同，同样走进约旦河里面。完了这个公开的叫做就职典礼，我们称为即刻受魔鬼的试探。为什么魔鬼要试探耶稣呢？是要破坏神的工作。只要耶稣被魔鬼引诱跌倒犯罪，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耶稣以后的工作就没有能力了， 冇果效啦。如果耶稣喺试探当中失败咗啦，就算将来佢走上十字架嗰个救赎都冇能力。过去人类第一个始祖亚当喺试探当中失败，将所有人带进罪嘅当中，所以每一个生在世上嘅人都系亚当夏娃嘅后裔，都系生喺罪中。诗篇五十一篇，大卫都咁样话：在我母亲嘅腹中，我已经有罪啦。虽然未行过一件嘅罪行，但已经有罪根、罪性。每个人可以避免，直到最后嘅亚当耶稣来到世上，面对试探，胜过试探，咁样就带嚟救恩。这个试探和我们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试探和你我都很有关系，因为耶稣是用人的身份受试探，一个完美的人是可以胜过试探。他怎样胜过试探，我们都可以同样胜过试探。而且魔鬼所用的方法诡计呢，没 upgrade， 没提升的，几千年都是。为什么呢？因为人性从亚当夏娃开始一模一样。我们有亚当夏娃那个罪的，我们称为属灵的遗传基因 DNA。撒旦怎样去引诱耶稣，也是怎样引诱我们。耶稣怎样得胜，你我今日同样可以这样去得胜。从三到十二节，三个试探，大家都很熟悉。三个试探，第一个试探是生理的需要，第二个试探是出卖灵魂，第三个试探是哗众取宠。我们先看第一个试探。第一个试探就是针对人生理的需要。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之后，四十日没有吃东西，所以肚当然非常饥饿。魔鬼知道，魔鬼都知道你和我哪个时候最软弱，哪方面有最大的需要。需要本身不是错，不过是怎样满足，有正当的方法，有错误的方法。所以魔鬼试探耶稣说，你将石头变为食物，原文就是面包啊，将石头变成面包，那是解决问题咯。很简单，对你和我来说这个不是试探，因为你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将石头变为面包。魔鬼这样引诱我们，我们做不到啊，变不到啊，没用，因为我们没有行神迹的能力。但是对耶稣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他有能力可以立刻解决他的饥饿。没错，耶稣是完美的人，但同样是完美的神，他的神性仍然有，不过他限制自己不用，不滥用神性，所以他可以将石头变做面包，解决自己生理上的需要。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生理的需要往往我们认为是重要过灵里面的需要。他们常常被食欲、被性欲、被权力、被虚荣支配住。每日生活我们都有很多的要求，而且在这么富庶的美国，我们吃得稍微差一点，我们都觉得不舒服、不满意，要投诉。但是人不是动物，人有更大、更多、更深的需要，这个就是属灵的需要。人需要食物，耶稣说人更加需要神的话。但再看深一层，这个是一个善功的引诱。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拯救世人。怎样拯救呢？他可以行神迹奇事，他可以将面包 将石头变做面包喂饱人。他可以改变人生活的环境。他曾经用五饼二鱼就喂饱五千人。但是食饼得饱的人不是喜欢来听道，只不过食完不用给钱再问耶稣拿啦。好像过去以前美国很多奶粉啊可以派。我小的时候我读的天主教啊都曾经享受过这些的恩典啊。撒旦来引诱耶稣是针对耶稣满足人肉体需求那个的侍奉。今天我们很多时我们认为物质至上，灵魂只是其次。撒旦是非常狡猾，他问耶稣说，耶稣说你拣选自己四十日禁食，你可以，你好劲，好厉害，但是不要忘记世界上有很多人不是自愿的，是被迫的，是没有食的。很多是非洲的饥民，可能在中国都有很多人在挨饿。印度几多人皮包骨呢？其中包括有很多老人家，很多小孩子肚皮很大，但是身体很瘦。你可以喂饱他们。如果你单单跟他们传福音，但他们的肚饿，他们生病，他们就来面对死亡了，有什么用啊？不如我教你两招，教你怎样做本地宣教。你可以将这些石头变成面包，一举两得。第一，你自己就得饱足了，不用带着这么软弱的身体去侍奉。第二呢，你就可以帮助整个世界千千万万的人因你而得饱足，等我们吃饱之后再来听你传道，那就一举两得咯。好犀利，好狡猾。可能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就算我们是热心侍奉的基督徒，我们都会跌落这个陷阱。魔鬼讲的话很啱听的。怎样啱听啊？自己又得饱足，人家又得饱足，几好啊。为什么不用你的神迹的能力呢？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圣经那里讲到话啊，你若，其实那个若是指你假设是真实的。你若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有 quality， 你有能力，你这么厉害，这么聪明，这么聪明，为什么不运用呢？你会不会运用啊？可能你我就会好，我即刻变给你看，我喂饱自己又喂饱人，不知道多好啊。做牧师很多时候我们会帮助人去，譬如看医生，要翻译英文，很多人会千多谢万多谢，但是同他传福音或者请他来教会听到啊，没多谢。耶稣在这里看到撒旦那个诡计，物质至上，灵魂其次，好像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食是最重要，听到呢慢慢不迟呢。这个是撒旦给耶稣你我的陷阱，只是满足人肉体的需要，生理的需要，而忽略灵魂的需要。所以如果教会不小心的话，就很容易只是传一个社会福音，教会存在的目的很容易就走歪了，只是满足社会的需要，只是帮助人解决医疗的问题，喂饱他们就算了，福音慢慢慢慢冲到越来越淡。当然我们需要一个平衡， 美德教会我们非常着重在这个社区作光作盐，但不是单单喂饱人给人衣服穿，而是透过人肉体的需要让他知道灵魂需要更重要。用五饼二鱼喂饱人，同样用神的话去喂饱人的灵魂。所以耶稣的回答是引用《申命记》八章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基督徒怎样面对魔鬼的试探呢？最好就是用神的话语滚瓜烂熟，知道乜嘢用乜嘢招打过嚟，就用乜嘢招去挡。如果我哋唔熟读圣经嘅话，好容易就中计，好容易我哋将全副嘅精力、时间、才干用嚟赚钱，喂饱自己嘅肚腹，或者系不断嘅享受更大嘅屋、更大嘅车、更好嘅退休生活，呢啲都冇错，但次序搞乱咗啦。我哋唔系动物，我哋系万物之灵，有精神嘅需要，需要听下音乐，有人际关系，睇下书，睇下报纸，更加需要神嘅话语。未信耶稣嘅人好容易落咗呢个试探，但系甚至基督徒有时亦都俾魔鬼呃咗我哋，小心。第二个试探就系出卖灵魂。马太同路加福音有次序上的不同，第二和第三个的引诱是调转次序，因为路加福音所着重的就是一路强调耶稣的侍奉最终点是耶路撒冷，所以将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放在第三个试探当中。撒旦是非常的狡猾，常常用一半真理来欺骗我们，不是错晒的，有真理的，半真半假，你不懂分呢还计了。于是摩西就领了耶稣到一座高山，将天下的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句话对吗？对一半。神并没有将所有权柄给魔鬼，只将部分权柄掌管世界这个权柄暂时交给魔鬼。圣经话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是暂时。当约伯被试炼试探的时候，上帝容许魔鬼将约伯所有的牛羊鹿财物夺走，甚至他的儿女的生命夺走，而且容让魔鬼叫约伯身上长满毒疮，但是不容许撒旦将约伯的生命夺取。所以魔鬼有部分和暂时的权柄，但是他就夸大，这原是交付我的，一切都在我手中，不是全对的。他跟耶稣讨价还价，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魔鬼说，你向我下拜，你服侍我，我就将所有的荣华富贵送给你。这个就是财力和财富与权力的引诱。魔鬼在耶稣的面前好像将一个甜头吊在他面前，好像在钓鱼的时候将个鱼饵放在水中引诱耶稣，同样都是这样引诱你我。撒旦可能将万国当时就是罗马帝国所有的荣华，包括是 在意大利、在中东、在北非等等的地方指给耶稣，你看一看，你看看这个万国的荣华财富累死很多人，财富叫很多人出卖自己的灵魂。在美国有一个牧师、曾经跟他13岁的女儿、看电影啊。咁呢个电影嘅门，电影店嗰个门口咧，就系、是、有一个牌写住话2:15之前就系$3一张飞，2:15之后$6。所以爸爸同个女2:00前谂住买飞。咁当买飞嘅时候，呢、这个职员就话：哦，你睇戏咧，你买飞啊，而家咧系$6一张、哦。咁呢个爸爸就心心不忿。你讲呢、这个广告讲明嘛，2:15前只系$3。咁但系呢个嘅职员就解释啊，即系相当圆滑。哦，系指电影放映时间啊，唔系指你买飞嘅时间。所以你买飞系2:15前，放映系2:20，所以唔好意思，冇折扣。咁呢个爸爸心里边就心里不忿，谂住既然你不仁，我也不义。咁啊，同呢个买飞嗰个人话：，咁我睇戏咧，我就买一张大一张。啊，个女就即刻揿住爸爸：，爹哋啊！点解咧？因为两个都系基督徒。呢个年轻嘅十多岁嘅少女提醒个爸爸：唔好欺骗啊！争少少为咗$3，可以出卖灵魂。人格。当我细个时候在香港长大，爸爸好快脆就上咗赌瘾，所以通常心情唔好，间中赢咗心情好，多数输咗心情唔好，向屋企人发脾气。我哋教会都支持一个宣教士啊，周慧常传道，而今仍然在香港。他所投身的事工和梁建文传道呢，是继续完成他神学。他们暂时仍然在香港的工业福音团契，特别在戒岛事工那里服侍，常常带领戒岛的、不单止岛徒，而且他们的家人的事工。甚至有一些问题岛徒变为病态岛徒，即是说不能够自我控制。根据最近统计，最少香港有120,000的问题或者病态赌徒。而假如他们影响20身边的人、至亲或者朋友的话，那估计就200,000人受到牵连。而戒赌成功不能够单单是靠着心理的辅导，更重要需要神的话，所以必须要用福音戒赌。唯有上帝的话语才有能力去改变人，能够斩草除根，戒除毒瘾。无论对耶稣好，对我们都好，这个试探是相当真实。究竟我们要哪个做我们人生的主宰呢？是上帝还是魔鬼呢？你听哪个话呢？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者的爱那个，就是重者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耶稣引用申命记6:13说：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经常在试探我们，说除了上帝之外，魔鬼都可以供应你我的需要的，不一定是要靠上帝的。你听魔鬼的时候舒服很多，走捷径，走巷门。如果你跟随上帝走神的道路的话，又要背十字架跟随主，几辛苦啊。只要拜一拜我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就双手奉送给你了，这么简单。耶稣用神的话去抵挡， 你同我，那必须要用上帝的话去抵挡魔鬼。第三个试探就是哗众取宠。魔鬼这次呢，既然上两次耶稣都用神的话来对抗，今次呢，好，我又用回你那招，以其人之道呢还治其人之身。不过呢，魔鬼就圣经不是太熟，又或者他熟，不过就知道你不熟的，我就引一半的圣经，等你不熟圣经的人呢信了他，踩了落这个陷阱。我们要小心，很多时错用圣经比不读圣经危险重大。不少的异端为什么产生，就是断章取义，歪曲圣经来到迁就自己错误的教义。魔鬼怎样试探耶稣呢？叫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圣殿最尖殿顶站在那里，然之后跳下来，圣殿人是最多的，就好像12月31号半夜11:59:59在曼克顿时代广场，100万人站在那里看着个波。耶稣撒旦试探耶稣，他是引用圣经，所以我们在荧幕就印了出来，两节圣经很相似，引用诗篇91篇。诗篇91篇，有时我在医院我都同人读这段经文，这张的诗篇未必是这两节。路加福音和诗篇91篇有什么分别呢？差不多啊，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这是魔鬼所引用的。而诗篇91篇的原本话，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魔鬼漏了这句，无所谓啊，差不多啊，一样啫，不同版本，不过或者是翻译上流畅啲啫嘛，唔系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撒旦相当嘅狡猾，讲半真半假嘅话，唔熟圣经嘅人就中计啦。其实呢个意思就系话，在你一切所行，在你所行嘅一切道路上，唔系叫你跳楼啊，行啊！行和跳楼不同的，而且在你一切，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正确的解释就是说，如果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在神的道路当中，上帝就保护你。所以魔鬼漏了这句的话，引诱那些属肉体不属圣经的基督徒说，啊，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就算你犯一两次奸淫，就算你讲一两次大话，就算你偷工减料，上帝都会保护你的，你不会惹祸上身的，没人知道的。因为圣经说他要差派天使用手托住你，小心不熟圣经的话，乱用圣经的话就中计。对耶稣来说，这个是什么试探呢？哗众取宠，意思就是说要迎合群众的心理，博取观众的鼓掌欢心，叫人因此而跟随他。但耶稣来不是要讨人的欢心，不是要煽动民众的激情，或者大喊革命，或者用神迹奇事的方式进行宗教的改革去达到目的。如果我尝试用现代人的方式去演绎这段的说话，魔鬼可能就对耶稣说，喂耶稣，究竟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吸引人相信你呢？耶稣回答，我从现在 既然受洗之后开始传道三年，在这三年之内最重要训练好我十二个门徒，将福音的棒子交给他们，然后我就上十字架完成最伟大的救恩。魔鬼回答说，耶稣说，有没有搞错，你这个方法太低招了，哪有人会相信这个这么软弱无能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懦夫的。我教你两招保证你成功的。12月31日半夜11:55，你就站在纽约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 最高那个位置，预早通知所有的电台 ABC NBC CBS CNN 等等，准备了他们的相机荧幕，你就穿着紫色的袍闪闪生光的，在100万观众在时代广场下面注视你的时候，倒数新年来临，10、9、8、3、2，就在0:00:00，当大家呼喊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的时候，你就从顶点跳下来打三个关斗，挥动你的魔术棒，养一养你这件紫色闪闪生光的袍，突然间有一只怪手托住你啊，圣经不是这样应许咩？那你就够威啦，够 man 啦，够型啦，你向观众演讲宣告你就是尼赛亚，那时你才出尽风头啊，自然啦，个个都要向你下拜啦，使乜上十字架咁辛苦啊？耶稣回答话：经常记着说，喺申命记引自申命记6:16，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神冇叫佢咁做，耶稣唔会走捷径。对于我哋嚟讲，呢个系咩试探？为了达到目的，就算是好的目的，走捷径，不择手段，哗众取宠，得人鼓掌称赞注意。上帝的工作要用上帝的方法，在上帝的时间那里去做。魔鬼常常引诱我们，你工作的你侍奉那个进度太慢了，教会的人数、教会的财政、教会的知名度没什么增长，不如用世界的方法，行神迹、歧视、医病、赶鬼，吸引群众的注意。小心啊，就算我们的目标正确，方法都要正确。如果目标正确，方法错误的话，都是错，会跌落魔鬼的圈套。昨天我们教会衣服分发，其中有一个联络人跟我倾谈的时候讲到话，有不少的其他宗教团体机构，他们都很懂得做宣传，做少少的善事，就是早早通知所有的传媒来拍摄记者啊，登报纸啊，上电台啊，上电视啊，放在电脑网页上面，将他们做的善事通知全世界。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照抄呢？耶稣说不是的。马太福音6:1，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留意故意叫他们看见。其实做善事人家会看见，但我们的动机不要故意特登张扬夸大宣传，不要这样做，不要将我们的善事养出来啊！你看看我的戒指，哇，刚刚买的几重手啊，不用的，不要故意叫人看见。 从耶稣面对三个试探，你和我都很可能会面对。耶稣怎样用神的话语抵挡，你和我也必须要用上帝的话语抵挡。生理需要重要，但是灵里的需要更重要。当权力和财富在你的面前闪闪生光的时候，要记得不要出卖你的灵魂，不要走捷径，扎实的侍奉。十三节讲到，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魔鬼失败了，不过是暂时离开，远远的企在一边，看着你几时软弱再来过，再打过。撒旦不会放弃，不放弃耶稣，亦都不放弃你与我。面对魔鬼，我们必须要常常将神的话语存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更加重要，我们经常要藉着祷告，让圣灵赐我们能力。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话，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靠我们，我们一定输。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的充满，我们一定赢。请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到你的面前承认，很多时候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充满，需要神话语的充满，需要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够得胜。我们存这样的信心、依靠、仰望，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